唯独恩典。第九课，上帝的恩典使人得自由。引言：既然我们已经蒙上帝奇妙的恩典拯救，那我们为何还要关心圣经中所赐的律法和诫命呢？既然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并赐我们自由，得以在圣灵引导下生活，那我们在得救之后，该如何对待律法和诫命呢？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些被上帝恩典拯救的人，还没有立刻得以完全，也还没有能摆脱试探或道德上的软弱，我们还常常需要与犯罪倾向、人性的软弱和肉体的欲望征战。虽然我们有些人在活出圣洁和顺服生活上比其他人更有长进，但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在道德上是完全的。因此，当圣经教导我们脱离了律法并蒙恩得救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生活了。我们当然不需要再遵守旧约中关于敬拜、献祭和个人洁净的所有律法了，但在旧约中有些明确原则，如诚实、正直、公义和关心穷人，这些内容在新约中也再次得到了重申。此外，新约中还有其他命令，为那些蒙恩得救的人提供了道德法则或准则。在这一课中，我们将会学习新约中的各种教导，帮助我们理解何为在基督里的自由。这些教导也会有助于我们为上帝赐给我们救恩，向他活出感恩的生活，并指导我们如何奉基督之名来服侍他人。一，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新约作者明确教导，我们得救唯独是因着恩典，而不是靠遵行律法，因为恩典乃是上帝白白的赏赐，又因为耶稣为我们完全成就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不再生活在律法之下，而是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使徒保罗写道，罗马书六章十四节，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七章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虽然新约作者强调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我们何等容易用自己的自由来为不讨上帝喜悦，也不祝福他人的生活辩护。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二，活在自由中的准则。 虽然圣经并没有给出具体指导，告诉我们在自己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下应该怎样生活，但是它确实给了我们一些基本准则，帮助我们在与上帝同行的日常生活中谦卑、喜乐和忠心的生活。下面就是其中一些准则。一，我们必须认识到，脱离了律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无论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给信徒权利做自以为意的事。上帝有自己的标准，要求我们也盼望自己去顺服。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并没有给我们自由去违反这些诫命，或无视这些准则中的任何一条。上帝要我们学习他在圣经中启示给我们的东西，并照着来生活。使徒保罗写道，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弗所书4:21-24，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二，我们应更注重上帝盼望我们去做的积极的事，而不是单单看重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一些信徒如此热衷于确定我们不该做什么，以致他们的基督徒生活变成主要不能做什么。那些遵守了这些消极规则的人，有时被看为基督徒生活的楷模，而那些没有遵守这些规则的人，通常就被会认为是软弱的基督徒，或基督徒生活的不良样本。这种方法容易造成对基督教信仰非常负面的观点，还可能会让不信的人完全错误地看待赖恩得救的意义。在我们自由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强调许多积极的事，就如祷告、做见证、帮助贫穷人和其他有急难的人，彰显对上帝和对我们邻舍的爱，忠心完成我们的日常工作，存着感恩的心生活，每天彰显圣灵的果子。我们若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事上，我们不仅会讨上帝喜悦，也会让我们更容易远离那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保罗写道，帖撒罗尼迦前书5:14-18，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三，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动机是讨上帝喜悦的。有两大千古不移的根本道德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以及我们要爱人如己。若我们的行为没有彰显出对上帝的爱和对他人的爱，上帝就不会喜悦我们。虽然我们可以为他人做些善事，甚至为做好事牺牲了自己的时间、金钱或精力，但是我们的行动若不是出于爱的动机，所有这些事在上帝眼中就都微不足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保罗写道：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四，我们不应急躁地论断那些与我们标准不同的人。有些事在上帝眼中显然是错误的，那我们不应该对这些事轻描淡写。对那些故意做上帝禁止之事的人，就应该存着爱心去警告和训诫。然而，有些事虽然受到了一些信徒谴责，却是其他人认可的。当我们过于关注我们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清单时，就很容易会论断那些和我们的清单不同的人。我们于是就会开始基于对某些人为律法的顺服，来评估一个人的灵性状况，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开始重新关注人的行为，而不是上帝的恩典。因此，新约警告我们，不要匆忙论断他人。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三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罗马书14:4-10:12，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台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5，我们应该不断寻求圣灵的引领，作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引导和泉源。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基督徒时，他警告他们，不要靠自己努力遵行律法来求得属灵生命中的长进。加拉太书3:2-3，他问道，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试图通过遵守律法和规条的方式在基督里成长，对许多信徒来说，乃是一种真正的诱惑。虽然他们开头很好，相信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自己得蒙拯救，但是他们专注于律法来帮助他们在基督里成长，而非相信圣灵的内在力量和工作。保罗的做法完全不同，他写道，加拉太书5:16-18，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5:22-25，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6，我们不可要求别人遵守明显不合圣经教导的一系列律法或规条。或许有某些情况，起草一套要求基督徒遵守的规条有所帮助。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信徒很快就顺从了他们周围世界的标准。然而，我们务要小心，不可通过让他们遵守一系列没有直接依据新约教导的规则和律法，让那些在基督里得以自由的人良心受捆绑。对那些还没有学会为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感恩的真信徒来说，律法主义非常危险。保罗在他写给哥罗西人的信中警告要提防这一点。哥罗西书2:16-17，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 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哥罗西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耶稣明确反对注重人的规条和对上帝律法的外在顺服那种律法主义的宗教。他强烈反对并经常谴责犹太宗教领袖，他们专注于对上帝律法的外在服从，并制定了许多他们自己的新的律法。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见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也参见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二十八节。七，我们应该努力满足他人需要，成为他们的榜样，并建立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七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八，作为蒙上帝恩典得救的信徒，我们当非常小心，不要因我们所做的事或所做的选择，使那些软弱的信徒陷入罪中。信徒，尤其是做领袖的，总是会被其他人关注，无论是非信徒还是新信徒。许多年轻信徒可能会通过观察一位长者或是成熟的基督徒，来确定什么是好的，是可接受的。这对被视为信徒应该如何生活的美好榜样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责任。 成熟的基督徒可能会做某些事，比如看某些电影，阅读某些书籍，去某些地方，喝某些饮料，穿某些衣服，而不致犯罪。然而，一个正在关注他们的软弱的弟兄姐妹，却可能无法在做同样的事情时不犯罪。因此，成熟的基督徒不应忘记他们对年轻或软弱信徒潜在的影响，并应当因此来生活。哥林多前书八章九到十三节，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一位信徒最主要的渴慕，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促进上帝的国度，而不是来取悦自己。对他来说，可能有很多事情是可行的，但是这些却可能不是他做的最好的事。上帝丰丰富富地赐福给了我们他的恩典，好叫我们可以欢喜快乐、感恩地服侍他，而不是单纯追求我们自己的兴趣或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虽然保罗为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的事实欢喜快乐，但他也知道自己得救乃是要服侍。他心甘情愿地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赢得他们归向基督。尽管他不在律法之下，但他有时会遵守律法，以便成为他人的祝福。他虽然可以自由地选择所吃喝的，但若对其他人自己的基督徒生命有帮助，他甘愿放弃吃肉和喝酒。虽然保罗对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心存感激，但他却不会仅仅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或更愉快而使用这种自由。他也欣然放弃了自己曾被视为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的所有荣誉，这样他就可以专心为基督而活。保罗不仅蒙恩得救了，而且他也生活在恩典中，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和重担，并自由地顺服圣灵在他生命中各方面的引导。他如此写道，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四节、五节、十二节，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哥林多前书9:19-23，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3，强调人为锁定规条的一些危险。因为顺从世界的持续危险，真诚的信徒有时会通过制定一套规则来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以指导自己活出基督教信仰。人为的规条往往很有用，很重要，也很必要。然而，过分依赖规条来讨上帝喜悦却很危险，甚至会适得其反。我们若不靠恩典而活，也不信靠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引领，而是用规条和律法来取代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那这些规条和律法就可能捆绑我们的良心，减少我们的喜乐。强调人为的规条和律法很容易导致以下问题：1，由于过分关注人的规则，我们往往倾向于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不是通过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来衡量我们的圣洁。我们还会担心自己是否足够好了，或足够圣洁了，或足够严格了。而且，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往往会忘记我们是靠赖恩典得救，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2，我们倾向于论断那些不服从我们规条的人，若他们不做我们认为在上帝眼中正确的事，那我们就会轻视他们，批评他们，并可能认为他们是软弱的基督徒。3，我们若没有遵守全部的规条，就可能会不必要地感到内疚。若它驱使我们去祷告和悔改，并使我们有一种真诚的渴慕，更愿意持续和喜乐地与主交通，那么这种罪疚感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若它使我们怀疑自己的救恩，或是质疑上帝的应许，这种内疚就是有害的。一种不恰当的罪疚感会让我们感到沮丧、自卑、绝望，并夺走当我们想起唯独赖恩得救时拥有的那种喜乐和信心。4，通过过分强调人为的规则，我们也可能给非信徒们一个印象：基督徒主要是由他们遵守这些规则来定义的。许多非基督徒认为， 基督教主要是做一些好事，并远离某些坏事的宗教。当我们把重点放在律法和规则上时，我们可能会确认他们已有的错误印象。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仅让他们对恩典的福音有错误理解，还可能给那些真正有兴趣成为耶稣跟随者的人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摘要和结论。旧约包含着成百上千条上帝赐给他子民的律法，主耶稣已经代表我们完全成就了所有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徒现在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和定罪，并过着旧约信徒未曾享有的那种自由生活。然而，即使信徒不再生活在律法之下，他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更确切地说，他们在圣灵的大能中有为基督而活的自由，这样他们就会越来越多地去做讨他喜悦的事。为了帮助我们活出一种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圣经在新约中给了我们许多具体指导原则和教训。研究这些指导原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特权。这样我们就可以每天以一种尊荣上帝的方式生活。遵守这些原则并不是一种得救之道，而是一种表达我们对主的感激之情的方式，因为他已赐给我们自己的恩典。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也会增加我们在主里的喜乐，使我们成为别人更大的祝福。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规条或律法来涵盖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的情况，所以基督徒有时会在如何处理圣经中没有特别提到的道德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有一些信徒选择制定一套人为的律法，并坚持认为所有真信徒都应该服从。另一些人虔诚地寻求跟随圣灵的指引，因为他们谦卑地寻求决定自己如何能最好地尊荣上帝和服务他人，而不过分关注制定和遵守律法。显然，信徒必须非常小心，不要追求一种显然不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方式。成熟的基督徒也应该非常小心，不要让年轻的基督徒因为自己在基督里的自由而犯罪。同时，他们也要注意，不要制定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或破坏信徒在主里的喜乐和自由的律法。借着他荣耀的恩典，上帝完全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并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渐渐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让我们知道并经历这一切，这是何等大的特权和祝福。当我们地上的旅程结束时，我们将和我们恩慈的主永远在一起，赞美他那无以言表的怜悯和恩典。